你好，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知识探索。现在的世界其实正在经历一场非常隐蔽的危机。你可以想象一下，全球最顶尖的那些 AI 数据中心现在正处于一种怎么说呢，物理意义上的熔毁边缘。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在疯狂地堆叠地球上最聪明的芯片。
对，但问题是，这些芯片撞上了一堵根本无法逾越的物理高墙，就是连接他们的那些古老的铜线正在把整个系统拖垮。所以今天摆在我们桌面的不仅仅是一份看似枯燥的商业财报，而是一场由英伟达砸下20亿元真金白银主导的底层基础救援行动。
没错，
我们这次要深度剖析的是 Coherent， 也就是高毅公司，他们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内部数据，将为你揭开究竟是什么样的硬核黑科技在支撑着这场疯狂的 AI 革命。
对，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跟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整个科技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根本性的转变，就是从算力焦虑变成了通信焦虑。
通信焦虑这个词儿挺有意思的。
是的，因为在这个 AI 模型参数量动辄突破万亿的时代，算力的瓶颈其实已经不再是说单一 GPU 能算多快了，而是这成千上万个超级大脑之间到底能不能以真正的光速交换想法。而 Coherent 这家公司恰恰就握着打开这扇光通信大门的万能钥匙。
没错，那个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把钥匙现在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我看了这份第三季度的成绩单，真的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创纪录的18亿元营收，而且在剔除以玻璃业务的基础上，同比增长了惊人的27%，
表现确实非常强劲。
但这还没完，真正离谱的是他们的利润空间。那个非公认会计准则下的每股收益达到了1.41美元，同比飙升了55%。也就是说
他们的利润增长远远跑赢了营收的增长。
对，他们不仅盘子变大了，每一单赚的利润还在狂飙，而且他们还还清了巨额债务，现在的杠杆率降到了非常健康的0.5倍，最夸张的是还握着30亿元的现金。
哇，你知道在硬件制造这种以极度烧钱著称的重资产行业里，手握30亿元净现金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可以随便买买卖。
哈哈，几乎是这样。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完全不受资本市场持肘的无限开火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扩张产能。
哇哦，这简直就像是 AI 淘金热里，不仅卖铲子的人发了财，连那个给铲子制造原材料的人也迎来了史上最大的订单潮。但是等一下，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质疑了。
你说。
我们都知道硬件和半导体行业有个臭名昭著的特点，就是那种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循环，对吧？ Boom and bust。 当市场恐慌性缺货的时候，客户会疯狂的下单，甚至双倍三倍的囤货，这就制造出了一种需求爆炸的幻觉。
确实，过去经常发生这种事。
所以啊，你怎么能确定财报里高管们预测的这种说会持续到2027年的疯狂需求不是海市蜃楼呢？当潮水退去，他们难道不会被这些过剩的产能反噬吗？
这个质疑非常敏锐，而且非常致命。过去的半导体周期确实常常被这种恐慌性双重下单给扭曲。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拆解 Coherent 这次的订单结构，你会发现这次有本质的不同。
哦，怎么个不同法？
首先，他们现在高达75%的营收是来自于数据中心与通信部门的。这个部门同比增长了41%，但更关键的是，客户跟他们签的并不是那种短期的采购意向。
那是什么？
是具有绝对法律约束力的长期协议，也就是 LTA。而且很多订单的可见度已经排到了2028年，有些甚至延伸到了这个十年的末尾。
等等，排到了本年代末，也就是接近2030年了。
没错，这说明什么？说明科技巨头们根本不是在盲目的囤积某一种单一零件，他们是在彻底重构 AI 数据中心的底层网络架构研究。所以这不是短暂的激增，这是一场不可逆的结构性转变。
好的，如果需求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引出了我们整个行业面临的终极痛点。我们前面提到 AI 正在抛弃铜线拥抱光通信，对吧？ 但是要造出能发射光信号的设备，你需要一种极其特殊的半导体材料，我看看，叫焚化银。
对，银皮。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用传统的硅片来做这件事呢？硅片工艺明明已经成熟的不能再成熟了，便宜的简直就像沙子一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其实吧，硅片在逻辑计算上那绝对是不可撼动的王者，但它有一个极其致命的物理缺陷，它是一种间接代系半导体。
间接代系能不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
没问题，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硅非常非常不擅长发光。
就这么简单？
对，如果你给硅通上电，它大部分的能量都会变成热量直接散失掉。但是磷化银不一样，它是一种直接代系材料，它就像是一个魔法转换器，能够极其高效的直接把电子转化为光子。
哦，我懂了，所以没有足够的磷化银晶圆，我就根本造不出让 AI 芯片互联的高速光模块。
完全正确，这就是那个卡住所有人脖子的最大瓶颈，全行业的产能都受限了。
而 Coherent 在这次财报里大篇幅强调的杀手锏，就是他们正在把这个磷化银晶圆从传统的三英寸过渡到六英寸。哎，从直觉上讲，把一块圆饼从三英寸做到六英寸，面积大概变成了四倍，对吧？那产出的芯片也是四倍，成本还不费吹灰之力的减半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
那听起来非常顺理成章啊，为什么行业里其他巨头以前不这么干？是不是因为把晶圆变大之后，它的废品率会高得离谱啊？
哈，你确实触及了芯片制造领域最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把晶圆尺寸做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像摊大饼那样。
那像什么？
你可以想象一下，烤一张极其巨大的披萨，这个披萨的面饼越大，你在烤箱里就越难保证它每一个角落的温度都是绝对均匀的，对不对？
对，边角容易烤糊，中间可能还不熟。
没错，对于晶体生长来说也是一样的，边界效应、阴力的分布，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温差或者瑕疵，都会导致整个晶体结构的崩塌，那种缺陷是会呈指数级放大的。所以历史上每一次晶圆尺寸的跃迁，初期都会伴随极其惨烈的良率滑坡。
哇，但是财报里说他们的良率不仅没有崩塌，甚至还有了突破，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了，也体现了 Coherent 恐怖的工程执行力。财报里明确指出了他们正在六英寸生产线上制造 EML、CW laser， 还有光电二极管，也就是 PD。而且这些在六英寸线上的良率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他们极其成熟的三英寸。
抱歉，我得打断一下。EML、CW、PD， 这对于我们这些不是光学工程师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堆子母汤。这些东西在数据中心里到底是干嘛用的？他们就是发射激光的那个灯泡吗？
不好意思，我用了太多形话。简单来说吧，这三个东西构成了光通信的一个完整闭环。
嗯，你展开说说。
首先是 CW， 也就是连续波激光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持续发光的超亮手电筒，它负责提供极其稳定的基础光源。
明白，手电筒。然后呢？
然后是 EML， 电吸收模制激光器，它就像是一个速度极快的百叶窗，它能在每秒钟里面观开几十亿次，通过这种高速的观开，把计算芯片传来的那个电信号瞬间翻译成光信号的闪烁。
每秒几十亿次，我的天。那最后那个 PD 呢？
PD 就是光电二极管，它是接收端的眼睛，它极其敏锐地捕捉这些高速的光闪烁，然后再把它们重新变回到电信号，交给下一块芯片去处理。
原来如此，手电筒提供光源，百叶窗打信号，然后另一端的眼睛负责接收。如果他们能在六英寸成本只有一半的晶圆上，以更高的良率造出这套系统，哇，这简直是对同行的降维打击啊！
绝对的，也这直接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把非 GAP 的毛利率硬生生拉升了105个基点，直接达到了39.6%。
而且我还看到他们在德克萨斯州 Sherman 的那家全球最先进的工厂已经开始量产六英寸产品了，瑞典的工厂也启动了，而且现在更宣布2027年初要在苏黎世再开第三个六英寸基地，这产能是要在两年内翻四倍啊。
是的，当底层材料的产能瓶颈被彻底打通之后，这些高良率的芯片就能被封装成极高带宽的收发器了。比如财报里特别提到的 1.6T 收发器。
1.6T 就是每秒 1.6TB， 对吧？
对，这个速度正在以比一年前预期还要快的速度疯狂爬坡。
每秒 1.6TB 这个数字已经让人对物理极限感到敬畏了。不过那个除了收发器，我还注意到了一个叫 OCS 的东西，就是光路交换系统。财报说市场机会上调到了$40亿以上，这又是个什么黑科技？
传统的交换机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它是需要先把光信号变成电信号，然后用硅芯片去决定数据该去哪条路，最后再变回光信号发出去。
听起来就很麻烦。
确实，这中间的电光转换极其耗电，而且会增加延迟。但是 OCS 彻底跳过了这步电转换，它用的是微机电系统，也就是 MEMS。
微机电系统？
对，其实就是成百上千面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微型镜子，它们通过物理角度的翻转，直接把光束折射到不同的目标端口上，纯物理反射，零电转换延迟。
直接用微型镜子在里面反射光束，这听起来太像科幻小说了。那他们现在的生产跟得上吗？
他们刚刚解决了一个内部组件的生产瓶颈，所以现在正在两个工厂全速扩产。
哇哦，这其实就带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英伟达为何如此看重他们，就是那个 CPO 共封装光学技术。想象一下，你面前的 AI 数据中心就像是一个有几百万个超级大脑的房间，如果他们之间还用老旧的铜线电话交流，那多聪明都没用。
是的，延迟太高了。
即便用传统的光模块，就是那种插在交换机面板上的，那个电信号从芯片走到面板，哪怕只有几厘米的电路板距离，依然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损耗。
完全正确。而 CPO 的核心理念就是直接把光引擎和硅芯片捆绑封装在同一块基板上，这等于是给他们接上了光速的直接室位感应通道，也意味着铜线被彻底宣判了死刑。
确实，我看这是一场价值$15.1亿以上的巨大增量市场啊。
没错，而且在这个领域你需要注意 Coherent 的战略生态位，他们可不是在卖单一的神经元，他们在提供整套的光速神经系统。
怎么说？
从我们刚才说的高功率 CW 激光器，到脉部的激光源模块，再到光纤阵列端元，甚至他们还能提供一种专门的偏振宝石光分，这种光分能保证光波在传输时状态不散乱。财报显示，用于规模横向扩展的 CPU 产品今年下半年就会开始产生实际收入了，而向上扩展的产品在2027年下半年也会产生收入。
明白了。哦，对，还有那个 Multi-Rail 多导轨技术，对吧？因为现在的一个数据中心已经装不下万亿参数的模型了， AI 正在变成分布式的，所以 Multi-Rail 就像是给不同城市的超级大脑之间铺设了直达的光速高速公路。
没错，这部分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就会带来收入。
但是朋友，这里有一条非常残酷的物理因果链条。你看啊，我们现在把几百万个 GPU 塞在同一个数据中心里，然后每秒用 1.6T 的速度疯狂发射高频激光，对吧？物理学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呵呵，你是指散热问题？
对呀，这会产生一个极其恐怖的副作用，极度的高温，整个数据中心简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烤箱，这不就是一个死结吗？ Coherent 自己造出的激光系统在不断吹高热量，那他们怎么解决这个自己参与制造的热能噩梦呢？
这正是我认为这份财报里最被低估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闭环逻辑。这就要提到他们只占营收25%的工业部门了。
工业部门？我以为工业部门整体同比还小幅下降了2%，是在拖后腿呢。
表面上看是下降了，虽然半导体资本设备的需求其实已经明显好转了，但是 更关键的长期故事在于 Coherent 正在利用他们深厚的工业材料积累，跨界给 AI 数据中心来解决散热和电力的挑战。
没错，财报幻灯片里展示的那个叫 Thermodite Mat 材料立刻就抓住了我的眼球，这名字听起来特别像漫威电影里的某种超级金属。
哈哈，它确实很像科幻产物，它其实是一种专有的专门用来贴合 XPU 计算芯片的先进冷却材料，能够极其夸张地提升散热效率。
哇，但真正让我拍案叫绝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他们用于废热回收的热电发电机先进材料。
对， Thermal Electric Generators。
这听起来真的很高深，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原理解释一下，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叫 Seebeck 效应的物理现象。
Seebeck 效应，
对，你可以想象一块特殊的半导体金属，它的一端贴着滚烫的 AI 芯片服务器，也就是废热端，另一端接触着冰冷的冷却系统。因为这两端的温度差极其剧烈，这种温差就会强迫金属内部的电子从热的那一端疯狂地向冷的那一端迁移。
电子定向移动，等等，这产生了什么？这不就是电流吗？
是电流。
我的天哪，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需要任何机械的齿轮，也不需要涡轮，只是静静地贴在那里，利用温差吃掉数据中心产生的废热，然后直接把它们变成了宝贵的电能，又吐回给系统。
完全正确，这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数据中心的电力使用效率，也就是 PUE。 你看，从发射激光、光路交换到极致制冷，再到最后的废热发电， Coherent 几乎包揽了 AI 数据中心端到端的超级闭环。
真是不可思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司敢断言2027财年的增长率预计会超过2026财年，因为他们从材料组件到系统再到热管理，好几种增长引擎正在逐个点火，形成了一个多层的叠加效应啊。
没错，这就是最核心的逻辑。
这太震撼了，今天我们真的是拨开了一层又一层的硬核技术。下次当你轻松地坐在电脑前，看着 AI 在几秒钟内为你生成一段极其惊艳的视频，或者得出一份复杂的商业分析时，我希望你能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德克萨斯州的超劲车间里，复杂的温控设备正在像烤完美披萨一样烘焙着6英寸的焚化银晶圆，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微型镜子在以极高的频率翻转光束，而神奇的热电金属正在滚烫的废热中榨取着最后的电能，就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云或者魔法。
是的，这是实打实的物理世界。
没错，这是人类目前最极致的物理制造工艺，正是这些硬核技术构成了支撑虚拟智能的坚硬骨架。
确实是一场看不见的宏伟工程。不过，既然我们今天一直在探讨光是如何一步一步逼近芯片，又是如何逐渐取代数据中心网络里的铜线的，我想在最后留下一个也许有点激进的问题，供你自行思考。
哦，什么问题？
如果说 CPU 技术已经让光和计算芯片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当 AI 对算力的渴望彻底冲破了硅基材料的物理极限时，光会不会进一步渗透？它会不会直接穿透封装的边界，在芯片内部彻底淘汰掉那些传统的负责逻辑计算的电子电路？我们是不是正在见证一个从电子时代全面向光子时代过渡的临界点？
哇，用光子代替电子来进行真正的思考和计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掌握了光的公司可以说就掌握了定义下一个十年的权利，这真的是一个绝佳的启发性思考。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场烧脑又过瘾的知识探索之旅，希望这些底层的物理浪漫能带给你全新的视角。我们下次再见。